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参加我们今天福类福音的课程学习。我是叶明道。在过去的几课时间里头，我们已经学过了好几方面的比喻了，学过了几方面的比喻。今天我们会开始另外一个主题的比喻，另外一个主题的比喻。在没有开始今天课程之前，首先我们温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上一课我们所学的是关于门徒生活的三个比喻。第一，路加福音的14章28到33节，盖楼房和打仗的比喻，重点是做门徒的要付代价。第二个比喻是马太福音的20章1节到16节，葡萄园的比喻，重点是讲神的赏赐是出于神的恩典，门徒的侍奉要出于感恩的心。第三个比喻是路加福音的16章1节到13节，不义管家的比喻，重点是门徒要做个机警的人，有智慧做属灵的事情。好了，简单扼要的提到了上一课的内容之后，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今天我会跟你讲最后一类的比喻了，那就是关于论赏赐和惩罚的比喻。关于论赏赐和惩罚的比喻，这一类的比喻包括有10个童女的比喻，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交银与食仆的比喻，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主仆之间的比喻，看门的仆人的比喻，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等等。这些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点呢，那就是主耶稣讲到他再来的时候，那就是末世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门徒要做好准备咯。做什么准备呢？好，我们从以下的比喻当中就可以知道了。由于这方面的比喻比较多，所以我会分两次跟你一起来学习。今天跟你分享的分别有10个童女的比喻，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交银与食仆的比喻等。现在我们首先看10个童女的比喻吧。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5章1节到13节。这个比喻耶稣用了犹太人的结婚的风俗做一个题材来讲这个比喻的意义。按照犹太人的结婚的风俗，新郎会往女家去迎娶新娘的，而童女会陪伴新娘等候新郎，但是新郎来的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他大多数会在半夜来的，但是准确的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新郎是很喜欢在没有人防备打瞌睡的时候啊就来到了，叫人有惊喜嘛，以增加这样的一个气氛。当新郎来的时候，就会有人高声喊着说，新郎来啦，新郎来啦，于是童女就会马上拿着点着的灯去迎接新郎了。当新郎进屋之后呢，大门马上就要关上了，免得给那些陌生人进来，而所有的嘉宾呢就会在屋里头参加结婚的喜宴了。这是一般犹太人结婚的风俗习惯了。在这个比喻当中讲的有10个童女等候迎接新郎，当中有5个称为是聪明的童女，他们预备好了足够的油在那儿等候新郎的来到，而另外有5个被称为是愚拙的童女，却没有预备足够的油等候新郎的来临。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啊，那5个愚拙的童女因为灯油不够了，想向那些聪明的童女借，但是那些聪明的童女的油只是足够自己用，不能借给那些愚拙的。当那些愚拙的童女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就来了，门也立刻关上了。那些愚拙的童女回来的时候，因为门已经关上，就不能进去享受那欢乐的婚宴了，失去了与新人一同欢喜快乐的福气。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比喻的大概内容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了。 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以新郎比喻他自己，以十个童女比喻信徒，以童女等待新郎来临比喻做信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啊。新郎来的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同样的，耶稣再来的时间也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信徒要等候主，就正如童女等候新郎一样咯。那愚拙的童女在等候新郎的时候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啊，就失去了与新郎同享结婚筵席的机会。相反啦，那聪明的童女因为有充足的准备，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就能够与新郎一起享受欢乐的婚宴了。同样的道理啊，信徒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也要有充足的准备，以致可以与主一同享受天国欢乐的筵席。否则的话，如果没有好好的准备，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预备咯，到那个时候就后悔莫及了。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要是讲到我们等候主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那你要注意，重点是态度，等候的态度。我们看到十个童女吧，都是一起在等候新郎来临的，他们都有一样的动作，他们同样都是拿着灯，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也都睡着了，他们的情况好像都是一样的。他们唯一的分别就是，那聪明的预备了油，而愚拙的却没有预备足够的油。这个分别就导致他们有着天渊之别的后果了。他们的分别之关键就是在于没有预备油，没有预备油。这个预备就是等候的态度了。那预备油的童女代表了他们是专心的渴望等候新郎的来临，他们是心无杂念的，一心一意的在那儿等候着新郎的。而那些愚拙的童女呢，他们的态度是散漫的，粗心大意的，他们并不着紧新郎什么时候来，当新郎来的时候啊，才慌慌张张的去准备。这个比喻的教导是我们做信徒的要好好的装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呀。怎么样预备呢？预备些什么呢？在比喻当中第十二节，圣经记载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新郎说不认识那愚拙的童女啊，可想而知啊，这里是比喻我们与主的关系了。我们要预备些什么呢？就是与主的关系。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祷告、亲近神、爱我们的主，与主建立一个良好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有美好的灵性。那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立刻能够享受与主同在的甜蜜时刻了。这个比喻告诉了我们呢，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不能向别人借回来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两个人亲密的、直接的，不能借的，也不能在最后一刻才去建立的。就好像那愚拙的童女一样呢，向别人借油，在最后一刻才去准备，结果是徒劳无功了。我们在平常的时候与主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以致当主再来的时候能够欢欢喜喜的与主同在。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比喻了，那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14节到30节的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这个比喻的大意是讲一个主人要到外国去，于是就把家业交给仆人管理咯。主人按照仆人的才干交给他们不同数目的银子，有5000的、2000的和1000的。那个领了5000的拿钱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位领2000的同样去做买卖，也赚了2000。那位领1000的呢，却把银子埋藏在地里头。主人回来的时候啊，跟仆人算账了，那赚了5000和2000的 都分别受到主人的称赞了，称他们为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了。主人给他们赏赐是派更多的事交给他们管理，又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而那位领1000的仆人呢，却对主人说，因为主人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所以他就把银子收藏起来，现在把原银还给主人了。主人就责备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把他的1000银子给了那10000的，又把他丢在黑暗里头，在那里哀哭切齿了。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很简单的，那个主人就是主耶稣啊，他把不同的恩赐分给了我们。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比如说有讲道的，有做教导的，传福音的，探访的，做行政事务的等等的。除了不同恩赐之外，我们个人也有或多或少的恩赐的，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就好像那5000、2000和1000的银子吧，主给我们的恩赐是要我们去侍奉，就好像那个仆人要拿去做买卖，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向主交账的。耶稣要我们交账的准则是什么呢？不是按我们恩赐的大小或者多多少少，那是看我们是否忠心。我们看那领5000的和领2000的仆人吗？都得到主人同样的称赞和赏赐的，就可以知道了，耶稣判断的准则是忠心。所以那领1000的仆人受责备，不是因为他没有赚到钱，而是他没有尽自己的责任，是他不忠心。这个仆人被主人称为是又饿又懒，是因为他怕做生意亏本而受到主人的责罚，而不肯费神去做生意。连把钱存到银行里头取利这么简单的行动都不去做呀，可见他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了。他更恶人先告状，诬告主人是一个恶人，因他不忠心受到主人的责备和惩罚。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忠心的侍奉神，当主再来要我们交账的时候，也会受到主的审判和惩罚的。好了，弟兄姊妹，这个比喻告诉了我们忠心侍奉的重要。主给了我们不同的恩赐，有大或者小，有多或者少的恩赐吧。他要求我们在我们的恩赐上要忠心。你有没有在神给你的恩赐上忠心呢？恩赐的大或小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恩赐上要忠心的侍奉神。另外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忠心侍奉时候，神给我们的赏赐是把更多的侍奉责任交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忠心侍奉的时候，神的赏赐不是叫我们休息，而是叫我们做更大的事。这是属灵的原则，侍奉神是没有停止的，我们要侍奉神直到永远呐、啊！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了。所以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好像那个又懒又饿的仆人白占地图，就会受到主的审判。我们要留意，主的审判不是根据工作的果效，就好像是赚钱受赏赐，亏损受责备，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恶仆受责备是因为他懒惰，什么都没有去做，而不是他亏了本。因此弟兄姊妹啊，神要求我们要忠心和勤劳啊。因此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我们的恩赐，如果我们不断的使用恩赐来侍奉神，那么我们的恩赐就会越来越发挥得好。比如说讲道吧，当你越多讲道的时候，你讲的道肯定会是有很大的进步的。相反呢，如果你不肯讲道的话，那么你就越来越不懂讲道咯，这是必然的道理啊。所以要善用恩赐，好让我们的恩赐越来越被神所使用，否则的话神会收回给我们的恩赐的，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后悔莫及了。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忠心的一起来侍奉神吧。好，现在我们看第三个比喻了，那就是交银与十仆的比喻。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9章12节到27节。这个比喻跟上一个比喻有不少相同的地方啊，都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要忠心的交账，但也有许多地方是不同的，那比如比喻的背景不同，所用的例子不同等等。好，现在首先跟你来讲讲这个比喻的背景了。这个比喻是耶稣最后一次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讲的。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群众对神的国有错误的了解，以为神的国快要来到，耶稣就针对这个错误的观念而讲了这个比喻，同时也带出了一些真理。由于这个比喻很长啊，所以我就不打算把比喻的细节给它说出来了，只是简单的提一提这个比喻的骨干。这个比喻的骨干有以下几个，包括了贵胄交银与十个仆人，国人土祖贵胄得国，贵胄与仆人算账，和杀死仇敌等。那所以这个比喻的人物有贵胄、仆人和仇敌。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比喻的意思了。这个比喻的意思有三个，第一个意思是神的国不会立刻的显出来。在第十二节经文说到，贵胄往远方去，我们知道那古代的人要远行啊，需要很久的时间，耶稣借此就暗示了神的国不会那么快就来到的，这是针对当时的人误以为神的国很快就会来到而讲的。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所以现在就不多讲了。现在讲第二个意思了，那就是神国显现的时候，也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刚才我提到过，以色列人对神国的显现一直是都有误会的，一直都有误会，以为神的国就好快显现了，并且会带来政治上的改变，那就是以色列会复国了。但其实神的国显现呢，是最后审判的日子，凡忠信和顺服神的会得到神的赏赐，而那背叛神的人会受到神的惩罚。比喻当中的贵胄代表耶稣，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方面会审判不信的人，另外一方面呢会跟信徒算账的。由于这一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所以我再分两个小点跟你分享一下。首先是贵胄对敌人的审判，对敌人的审判，在第十二和十四节讲到以后贵胄要往远方去咯，要德国回来，然而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不愿意这个人做他们的王。这两节经文是有历史背景的，在主前四年啊，代替罗马皇帝管制犹太人的希律大帝驾崩了，他在遗嘱当中指定他的儿子亚基老成为他的继承人，于是亚基老就按照当时的惯例到罗马，要从皇帝那儿取得做皇的权柄，但是犹太人却派遣了代表去反对亚基老做犹太王。耶稣这个例子比喻犹太人不愿意他做犹太人的王，贵胄德国回来的时候会审判他的仇敌，那就是那些反对他做王的人。同样啊，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审判那些不接纳他的人。在第二十七节讲到这些仇敌的结果是被杀掉，这是比喻凡不接受耶稣的人，他们的结果就是沉沦。因为耶稣是每一个人生命的王，凡选择相信耶稣的人就得生命，相反呢，拒绝选择耶稣的人就失去生命，这就是不信耶稣的人的结局了。另外一点就是贵胄对仆人的算账了， 在第十三节和第十五到二十六节讲的贵胄在离开之前交给十个仆人每个人一锭银子叫他们去做生意回来之后啊就和仆人算账了要知道仆人做生意赚了多少钱仆人向贵胄交账代表了信徒要向耶稣基督交账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几个仆人所获得的赏罚都有不同啊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知道一些侍奉与赏赐的原则了我们看看这几个仆人吧他们所得到的银两都是一样的同样都是一锭银子但是他们做生意的结果是不同的而得的赏赐也有不同了在十六节到十七节讲到头一个仆人他很小的做生意啊得到了十倍的盈利主人就称赞他为好仆人也称赞他有忠心所以就赏赐十座城给他管理由此可见贵胄最初交给仆人的钱不多呀主人的目的是要试验他们的忠心借此来断定谁适合负起更大的责任来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两项原则了第一在侍奉上忠心的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责任去侍奉神所以侍奉的赏赐不是休息是更多的侍奉第二在小事上忠心的已经有大的赏赐了就正如这个仆人呢忠心的运用主人所赐的一锭银子就得到主人赏赐他管十座城啊可见赏赐是出于神的恩典呢并不是我们所应该得到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仆人了在第十八到十九节可见这个仆人赚了五倍的盈利了主人就给他管理五座城而没有称赞的话跟第一个仆人相比呢这个仆人的赏赐是减了一半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原则了就是赏赐的多少是要看他忠心的程度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仆人的本钱都是同样的但是他们所赚得的盈利却是有多有少了可见第二个没有第一个忠心所以他所赚的盈利比较少这也正代表了信徒如果用同样的恩赐却因为忠心的程度不同而带来不同的成绩他所得到的赏赐也会不同的所以主对我们的赏赐是在乎我们是否忠心另外我们看第三个仆人了在第二十节可见他把一锭银子包在手巾里头存放在那儿然后原封不动地把它交还给主人而在第二十一节他回到主人因为怕他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所以就没有拿银子去做生意其实他是害怕如果赚了钱所有的利益都要全部归主人呢、啊、那如果亏本的话就怕主人要他赔偿咯所以他什么都不去做了这正看出他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主人把他那锭银子夺了回来给那有十锭的接着到了第二十六节主人讲出这样的一个原则了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这原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原则当中有三个有字他们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头两个有字呢就是凡有的和没有的这个有是拥有并且是善加使用的意思了而最后的那个有字呢才是普通字义的有没有的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原则的意思就是那仆人没有善加使用主人所赐的银子所以他原本有的可以称为是没有的再次我们看到一个真理那就是在属灵的事上没有赚又没有舍就等于亏损就正如那第三个仆人呢 没有钻，也没有舍本，就受到主人的责备了。可见我们的生命和恩赐是要荣耀神的，如果没有任何的影响，就等于亏损了。所以凡跟随耶稣的都必须要做生命的投资啊，而不是为自己保存生命啊，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一个原则，并且把它付诸行动的。好，最后我们看看这个比喻当中第三个意思了，那就是在神的国显现之前，乃是一个试验信徒忠心的时期啊。这个比喻当中的贵胄将银子交给仆人，同样的，将要德国回来的耶稣基督也已经将银子赐给每一个信徒。这银子代表信徒的生命、恩赐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信徒要善用这些恩赐，比如说传福音、侍奉神等等的。神将恩赐赐给了我们，是要试验我们是不是忠心呢、啊、以鉴定将来在天国里头我们是否能够承担更大的侍奉了。此外，正如比喻当中的主人吩咐仆人做生意只等到主人回来，同样的，我们的侍奉也是一生之久的，要只等到主的再来呀。弟兄姊妹，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会如何的向主交账呢？主又会如何的评估我们呢？我们是恶仆还是善仆呢？真是盼望我们都被主称为是善良的仆人。那今天跟你分享三个比喻，都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交账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就正如十个童女的比喻一样的，我们要与主建立良好的关系，又好像是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和交银与食仆的比喻一样的，要忠心的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他，以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被神称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了，弟兄姊妹，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再次的提醒你，欢迎来信向我索取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的讲义。来信的时候你要在信封里头啊写清楚你要的这个资料，必须要写清楚要的是福类福音的讲义，因为我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讲义，你不写清楚的话可能会寄错了资料给你，那就花时间了啊，浪费时间了。来信写清楚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